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明慧编辑部通知，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8月7日。第23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，共同提高。文章要点清晰、实在、发自内心，避免弄虚作假，说空话、大话、套话等党文化习惯，尽量不掺杂显示心和争斗心等私心人念。修炼心得交流文章重在写出个人某段修炼过程中的收获，即用不同层次上对真善忍的理解，提高了心性，加深了对法理理解的过程。我们修炼人遇到的每一个苦恼都是过关，每一次矛盾都是通往圆满的阶梯，为救助世人而做的每一个善行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渊源，都存在是走了师父安排的路，还是陷于旧势力安排的问题。每个大法弟子在法中的提高，更是大法将我们从无神论现代观念中捞出，熔炼为不同层次新宇宙觉者的具体实力。师父讲过，我们修炼的过程就是放下观念或执着的过程。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，只要实修就能体会到，这是一个放下现代观念，回归传统，去除人心恶念，充实佛性，在世间兑现誓约，以实现生命来世意义的过程。那么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，我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？过去的一年、五年，从得法到现在，遇到了哪些情况？有了哪些本质的变化？请拿起笔写出您的那份答卷。参加者，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，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。截稿时间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。投稿平台，明慧网投稿平台，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。注意事项：一、尽早动笔，不拖延应付。撰写心得体会的过程本身也是修炼的过程，静思、总结、提高都需要时间。同时，为了法会顺利开幕，帮忙打字的同修、编辑同修也需要时间，完成他们的工作量和相应修炼。二、加强正念，注意安全。三、不要写成流水账，或者只说是，不谈修心的收获。预祝大家的写稿过程收获丰厚，预祝法会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再次举办成功。明慧编辑部2026年8月7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正实法中走向成熟》，作者广东省大法弟子、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9日。感恩师尊一路保护弟子，从风风雨雨中，从巨关巨难中走过来，从心性上点悟弟子，从过关中点悟弟子，放下名利情，放下妒忌心，放下怨恨心，放下人的所有观念。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我悟道，我们从高层次来的，跟师尊签下誓约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师父1999年720就把我们推到了神的位置，所以说我们是有能力的大法弟子。一，站在正法救人的基点上过关就不难。一天晚上，我突然出现肚子疼痛，疼得特别难受，这是邪恶打过来一面，快给丈夫打电话，喊着丈夫的名字，一分钟不能等，不然是肠炎，疼死疼活。这个念头是邪恶干的。我对师父说，太体谅过病业关的同修了，不容易，识不破邪恶这一念就上医院了。我才明白了同修们过病业关为什么上医院。我对旧势力说，你来这一套不算数，动不了我，肚子疼最怕冷，我把衣服撩起来反制邪恶。我跟师父说，弟子一口认定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，好的留下，坏的去掉，净化身体，净化身体，净化身体。这时师父转法轮中的法打过来，这是一举四得的理，这是心性，身体立即恢复正常。年底我刚打完台历，丈夫很晚回到家，在窗户外边偷着看我，进屋后他慌张不安，走来走去。我说，别走了，就说吧，坦白的说吧。他说，我有外遇了，和以前的对象联系上了，我们在一起非常好，他让我和你商量，公开我们在一起，在他家你也别管，不同意就离婚。我问师父，这个考题应该如何答？要是站在常人中，找到他家跟他说个对错，解不开就打架，两败俱伤。我画了一道线，要是站在正法中，这个答卷基点是救人。我跟师父承认错误，没能及时看出来，平时光顾自己上班做正实法项目，对丈夫关心不够，让众生造业，犯了下地狱的罪。我跟丈夫说，跟女的打电话，打通了我接电话。我对他说，我们是同学，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知道你们在一起是在犯罪，神安排的一男一女组成一个家庭，违背了神的安排，犯了男女乱伦的罪，就是下地狱的罪，我要挽救你们，一定要清醒，孩子都18岁了，我们要肩负起家庭的责任，为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。我给他讲了三四个小时，口不干，身体不累，在师父的加持中，脑子清晰，一步一步知道怎么做。我对旧势力说，名誉上搞臭，经济上截断，肉体上消灭，迫害家庭，支离破碎，是在毁人毁众生，让世人看不到家庭的美好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。师父安排的是处理好家庭关系、社会、邻里之间的关系。在苦口婆心慈悲的教训中，最后那女的真诚地跟我承认了错误，两个家庭恢复了正常。一天见到同修问起这事儿，当晚我一夜睡不着，剜心透骨的痛苦排不掉。早上我坐起来对着痛苦说， 神会剜心透骨吗？神没有剜心透骨。说了这两遍，师父就给拿掉了。一天练功正在抱轮，又剜心透骨的痛苦，我掉着泪跟师父说，弟子不苦，是众生们苦，他们在无知中造业，我为他们苦。刷，师父又把剜心透骨解体了。二，整体配合营救同修。2022年腊月初八晚上12点，公安局动用全县武警、各乡派出所翻墙入户，非法抄家，一个时间绑架17名大法弟子，戴黑头套关押在外县秘密审讯，还抓走好几位做资料的同修。我们县同修及时交流，整体配合，上明慧网曝光邪恶，贴标语曝光，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，给公安局局长写公开信，全县各村县城楼区都铺一遍，再向被抓捕同修、村里书记、村长、参加人员公开信铺一遍。我和同修去市里和律师见面，在路上我跟师父说，请律师这个项目弟子不成熟，如何利用法律营救同修，用法律武器救度众生，请师父加持。在市里见到了律师，与律师交流，律师说，你们都是大法弟子，学的是宇宙大法，学的不是字，应该理解好法，不要有怕心，要维护好法，放下自我，营救同修。说的我都觉得脸红，也更加鼓励我营救同修的正念，知道师父利用律师的口点化我们。在请律师吃饭时，去了好几位同修，他们在请律师营救同修方面比较成熟，他们交流了体会，请律师不能依赖律师，而是大法弟子主导，正念正行中发挥作用。我们每一次的正念，每一次用法律和请律师营救同修，其实都是在救公检法有缘的众生。谢谢师父给我们安排有经验的同修，知道怎么做了。有一位同修的姐姐被关押在看守所，因为心理压力大，身体出现不好状态，在看守所一天也待不了。我们与他女儿商量，请正义律师来了，律师能跟同修见面了。他妹妹也是参与营救的同修，给姐姐写信鼓励她，好多同修看你来了，全县同修在家整体配合发正念，我们只归师父管，只归大法管，谁也不配管，谁动谁是罪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，我们只要师父的安排，我们的使命是救人，立即释放。律师第二次在看守所会见 A 同修， A 同修告诉律师，看守所让他写悔过书。律师说，你悔过什么？你们没有罪，你们没有犯法，是修炼者，不需要悔过。在与正义律师见面中，A 同修被律师感动，有了正念，没有写悔过书，之后身体恢复正常。另一位 C 同修在看守所写了所谓保证书，还动员另一位正念强的同修写，说这不是我们待的地方，写了就出去了。我和同修赶紧找他儿子同修，赶快给 C 同修找律师见面。我们先跟律师交流，取得共识，律师在看守所会见时让 C 同修赶快清醒，写的保证书立即声明作废。 我们几个同修在看守所门口，手攥着手，心里喊着 C 同修的名字，告诉他头脑一定要清醒，解体就是力的邪恶安排，这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。立即严正声明，律师发挥正的作用，把该说的说到位。律师出来后很高兴地说，老太太头脑清醒了，给她写严正声明吧。外县法院对几位同修非法庭审，我们全县同修去了很多人，在法院门口发正念，在家同修整体配合发正念。正义律师赶到场后，因为一位律师经常为同修辩护，被法院无理取消辩护资格，但这次他仍主动参与，在外面坐镇。一开庭，里面律师给外面律师打电话，告知里面的情况，说写的是公开开庭，却不让家属亲人们进去旁听，这是秘密开庭。外面律师建议坚决要求公开开庭，同时与我们同修说，快打电话给北京，给省最高检举报，不公开开庭这是违法的。同修给最高检打电话，举报秘密开庭非法行为。里面正义律师拍着桌子指责法官，为什么不按法律公开开庭？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，大法书已经解禁公开法行，修炼法轮大法对社会百利而无一害，他们没有犯罪，是一群好人，立即休庭，立即无罪释放大法弟子回家。法官被律师说的没话说，知道不公开开庭是违法犯法，气焰没了，立即休庭。八位同修上了车，在出法院大门口时，我们整体拦着车，要见同修亲人，就给法院人员讲真相。家里人都想见亲人一面，非常想见见面。女儿们哭着，让我们见见面吧。这场面惊心动魄。我们给法院人员说，我们的亲人不知在里面经受了什么样的迫害，让我们看看就放心了。僵持了很长时间，法院最后答应我们把车停一会儿见见面。我们拍着车窗说，同修，我们来了。我们相互鼓励，加强正念。第二次开庭，律师都来了。那天一直在下雨，天气也非常冷，衣服湿了，鞋子湿了，同修坚持在法院门口发了一天的正念，叫着八位同修的名字，我们只归师父管，只归大法管，让我们修出来的正念利用法律讲清真相，救公检法人员，解体法院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，解体旧势力邪恶安排，发正念加持正义律师发挥正义的作用，加持律师正义之举。到了晚上，律师们出来了，律师出来说他们如何利用法律为同修辩护，给法官讲真相，讲退路。法官也变得很温和，给律师谈话。律师说，不要给大法弟子判刑，他们是修炼人，是一群好人，要给自己留下好的未来。三，帮助病业同修渡难关。有一天，同修说，一位老年同修想找保姆，不想在养老院待了。这位同修脑子不清醒，身体虚弱，大小便需要帮忙。 有位同修想去，又怕自己不行，犹豫不定，让我过去看看。我到他家去，他女儿、儿子每月给钱支持，希望大法弟子帮他清醒过来。我悟道，这是师父慈悲，再给同修机会。我当时决定把他接到我家。老同修到我家后，同修们跟老同修一起学法。看老同修听不进去法，我们就改变了学法方式，一句一句地教他念法，念红吟，念经文，念转法轮，一句一句教他念。这样效果好，同修能学进法了，变化很快，满头的白发变黑发，白天能自己主动上厕所，黑瘦的脸变得又白又胖，练功的状态又出来了。同时教老同修大量的念精进要旨三正念，同时不停地告诫自己，我只归师父管，只归大法管，谁也不配管，谁动谁是罪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我要清醒，我一定要清醒，请师父加持弟子清醒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这样说了三四遍，老同修噌就坐起来了。夏天到了，老同修到了另一位同修家。有一天，他在院子里摔倒了，人变得弱了，腰疼，光在床上躺着，血糖高24点。他儿子不放心，坚持让打针。有同修也心里不安，不知老同修有没有正念，要出了事怎么办？不如先打针，让老同修精神起来，能学法，好了再不打针。其实这又是一个考题。我们和老同修交流，在正法中遇到身体迫害，是旧势力、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，完成使命。我们不允许邪恶阻挠大法弟子正实大法，救度众生。邪恶在身体哪个部位，这边就说是什么病，我们不能被蒙蔽，把所有的病痛全转向邪恶那儿去，让邪恶加倍偿还，我们不承受强加的痛苦。过了几天，老同修的儿子检查母亲状况，血压血糖都正常了。师父看见了弟子的恒心，放下自我，展现了奇迹，让弟子们更有信心，用正念加持同修走过磨难。四，资料点开花。在正法到了最后，弟子的每一步成熟都离不开师父保护与加持。我们建立资料点救人，从锄头到鼠标，学电脑、下载、印小册子、录光盘，都是师父一步一步的安排。只要我们用心学，有愿望做，横下一条心就能做成。丈夫见我学电脑，劈头盖脸打一通。家里不支持，就在同修家做资料，经常晚上做很晚才回家。在同修家做资料，去多了，同修也有压力，老去同修家也不安全。我跟师父说，弟子要在家开创资料点，把打印机、电脑都搬回家。我从背着丈夫做，到放下怕心，到公开做。因为有了这个正念，最后丈夫说，在家做吧，这样你就不出门了。我每年做台历1000多份，小册子供好几个村的同修发，今年的台历做了2000多份。谢谢明慧网同修制作出来精美台历，同修们利用台历救很多的人， 拿着台历，人们都愿意要，每年三退人数很多。生命的伟大来自于发，庆幸自己签下神圣誓约，跟师父下世正法，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师尊的弟子，得了这万古不遇的大法，弟子无比珍惜，勇猛精进，兑现神圣的誓约，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，不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，圆满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在神路上兑现自己的使命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25日。我是山区农村的大法弟子，今年73岁，1998年喜得大法，那时我身体健康，没想健身，就是感觉这个法好，修炼至今身体一直硬朗，28年从没吃过一粒药，每天早晨3:10起床晨练，发完6正念开始做正实法的事。我有大小3辆电动车，每天都把电充得满满的，有正实法的事随时能走，家人都支持我修炼。我没有收入，只有社保给的那点钱，生活拮据了些，但我从不赶集逛店，极少购物，填饱肚子就算。别人看我生活清苦，但我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，忙碌而幸福。我文化低，小学都没读完，但在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征程中，时常能感觉到师父对我的加持，每天做着许多人看来我难以企及的事情，就这样平平淡淡的春夏秋冬，每天生活的充实而快乐。第一部分，走在神路上兑现自己的使命。我的家庭资料点在师父的看护下，在众同修的帮助中，平稳地度过了20个年头。我一个没啥文化的农村老太，是怎样驾驭这些不断更新迭代的高科技产品的呢？下面把近来运作机器的一些神迹与大家交流。一，我有一台使用颜料墨水专做真相币的机子，一次同修拿来5-6千元，多为1元的纸币。制作时机子出色不全，清洗打印头后还是不行，一会儿缺这色，一会儿缺那色，怎么弄都不行。我是个急性子，但我还是稳住了心，心想机器是人造的生命，而人是神造的生命，我们又是走在助师正法神路上的修行人，现在机子有问题，我不能用人念去看待。从法中知道，人有病是业力所致，现在机子有毛病也是某种业力所致。这个机子不是普通的生命，是我的法器，这是在向我示警呢。是我有了问题，是我的那颗本应纯净的心被执念困扰了。我就静下心来和机子沟通，是我有一颗急躁心，做事不够沉稳，有时太注重结果而忽视了过程。我会在大法中归正自己，你也要归正你自己，咱们要一块儿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呀。一边与机子沟通， 一边求助于师父，之后再世一切正常。就这么一个正念，师父就管了我，机子归正了。当时感动的我是哇哇的大哭啊，真是太谢谢师父了。二，5290型打印机的下纸盒不进纸了，只能用后进纸，后进纸打印慢，不方便，声音又大。技术同修来了，说曾有人有过这种类似情况，打印机快打印30万页了，也许是电机的问题。于是我们和市技术同修联系，人家让把机子弄去，找人给修。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，机子不应该有问题，应该是我有问题了。因为每当遇到问题时，老爱就事论事，用人念去看待。比如一旦同修做事拖沓，不能够如我所愿，我就心生怨恨，抱怨同修太看重常人的事情，太常人了，对同修说话也就缺乏善意了，而不能站在同修的角度设身处地去替同修着想。修炼人永远应该归正的是自己，时时要做一个为他的生命，我还远远没有做到。想到这些之后，再见到技术同修，我就正念很足地说，这机子没问题，你给看一下吧。他就简单地做了一下纸道清洁，结果机子正常运作了。如果弄到市里去，花钱不说，还得折腾好几天才能弄回来。这件事使我更意识到，遇事不能一味抱怨，而是要看看自己的起心和动念，看自己的一丝一念在不在法上。前些日子，笔记本电脑出现了问题，打印的版本和电脑上的预览不匹配，换个电脑也不行，一会儿行，一会儿又不行了，怎么弄也不行，技术同修也没弄成，耽误了他很多时间。因为我供现成同修使用资料，这么多年从没耽误过，绝不能因为我的原因影响了大家救度世人。我就把电脑送邻村懂电脑的同修那儿。回家后，我静下心来尝试鼓捣家里的电脑，鼓捣着鼓捣着，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有一颗想要做好的纯净的心吧，突然就像师父抓着我的手一样，往那个地方一点，就把问题解决了。我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说呀，立刻去同修那儿取回了电脑，也避免再耽误同修时间。我这样一个近似文盲的农村老太，能做得了这些吗？都是师父在做呀。正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所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此时我对师父的这句法又有了进一步的领悟，真是太谢谢师父了。第二部分，给有缘人讲真相。其实在集体学法、送资料或乡里乡亲有婚丧大事之外，我很少外出的，但很多时候看似巧合似的，师父就把有缘人领到我跟前。那次去给远地同修送真相币，返回时遇到一男子开着三轮车截住我问路，我下来一问，原来是从大山沟里来的一位78岁高龄的老人。我当时想，这是师父又把有缘人领到我这儿来了，我就给他讲真相。他用真名退了队，我说，你咋这么大的缘分啊，茫茫人海我们相遇也太难了。他问我的年龄，称呼我妹妹， 握住我的手说，有机会到他们那儿，他管饭。我把他领到大路上后，他一个劲儿地说，谢谢好妹妹，谢谢好妹妹。也是啊，现在世风日下，热情厚道的人也真是难遇了。一次在马路旁等同修，我的电动车旁边有辆汽车，他启动汽车时把我的车给刮了。他下车看了一下我的车，说给我修车。我就说，我修炼法轮功，不用给修。我给他讲了真相，他用真名退了队。临走时他连连说，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。前些日子小组集体学完法，顺便给邻村同修送周刊。同修是中医，正在为一位女士扎针。我问那位女士，你了解法轮功吗？她不回答。我就给她讲天安门自焚事件，她说早就对法轮功有所了解，之后她痛快地用真名退了队。今年四月份，听说本村表哥在病危中，已不能吃东西了，心想，怎么也不吃东西了，就别买礼物了吧，自己家庭经济这么困难。后来一想，不对，还得符合常人社会的习俗，我就去小超市买了十斤鸡蛋，顺便给店主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见到表哥，他神志还清楚，我俩拉话之后，因他的家人行动不便，我就开始打扫他家的卫生，把屋里、院落、厨房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才回家。表哥当过兵，是个无神论者，给他做过三退了，也可能是碍于面子，勉强退的吧。就在当天晚上，表哥去世了。我们这儿有风俗习惯，一般是灵柩在家停放三天之后才出殡。如果出殡那天碰上初一或十五，灵柩就得停放五天。表哥去世时是十三，只能停放五天了。要是三天的话，人们赶着出殡的各种事务，比较忙乱，很难有时间听真相。这下正好我有充分时间讲真相救人了，我就在家开始发正念，求师父帮弟子顺利救人。这几天虽然忙碌，但我正常晨练，发完六点正念后赶去他们家做早饭。因最后两天是流动餐厅，饭不用做，时间上更充裕，我就在各个时间段利用人们停下来的空闲，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三退。每天晚上都有整夜守灵的，还有左邻右舍，你来我往都是熟人。因为时间充裕，真相能讲到位，他们基本都认同。有其他同修给做过三退的，但真相还不太明了的，我就详细地讲给他们。表哥儿子的同学都是年轻人，给他们讲，没有一个反对的。就在快撤席时，有人坐到我身边，我知道是师父把有缘人领来的，就抓住时机给他们讲，一说就退。当然，以前同修们发资料做了铺垫，也肯定起了作用，还有远嫁这里的陕西姑娘也都听闻了大法真相，做了三退。那天忙完回家，路上遇到两个年轻人，他们车骑得很快，超过了我，可在半路上他们停下车去买东西，我正好赶上他们，心想也是师父引来的有缘人，就给他们讲现在都在三退，就是退党、退团、退队。其中一人说，正准备花钱托关系入党呢。我说， 快保小命吧，大势所趋，邪党就要完结了。他们都顺利地退了。期间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表哥的弟弟，他当过兵，是党员，在深圳工作，是信佛教的，给他讲过多次都没有退，我也就泄气了。我想这次他肯定回来，我就提前有针对的给他发正念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一文中告诉我们，大法弟子稳定地做好三件事，不要出现人心的浮动，希望大法弟子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。我在发正念时就加上师父讲法的相关内容，还真管用。我流着泪给他讲天安门自焚，哪有头发和汽油瓶不烧，只把脸烧坏了的，那是一场骗局，把中国人都害了。我还讲了我在大法中怎么受益，最后他顺利的三退了，还说回去帮他妻子退，他们经常去香港，也可以去那儿退。可能自己有这颗救人的心吧，师父就帮了我，真是讲一个退一个，都是真名退。乡里操办婚事也是讲真相救众生难得的机会。前些日子邻居家操办婚事，用的流动餐厅，接的是我家的水电，办事主家可能比较忙，顾不上管，我就当成自己家的事照管着，一直到晚上收摊，把东西全部收拾到我们院子里。期间利用干活人进出院落的间隙，我瞅机会给他们讲真相。不管是老板还是大厨以及其他工作人员，都用真名做了三退，还有做过三退的两个帮厨在第二天又换了新人，我暗自高兴，有缘人啊，师父都在看护着你们呢。这样整个流动餐厅包括更换的新人一共七人全部三退，我心里明白自己所为与做得好的同修比差得还很远，家中的事很忙，总感觉每天的时间不够用，虽不能经常出去讲真相，可是只要能碰到有缘人，第一念就是让他们得救。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，都是师父在往前推我们啊。后记：就在把稿件给同修整理时，专做书皮的机子打印头出现问题了，拿清洗液清理半天还是没效果，蓝色只打一张就不行了，心想缺蓝色我也不懒啊，静心和机子沟通还是不行，我就想别的机子能现奇迹，你咋就不行呢？我就和机子说现奇迹吧。十来天过去了，平时积攒的资料不多了，我想开机试试吧。开机时先求师父，师父啊，资料快没了，要误事了，请师父帮帮弟子吧。结果开机后一切正常，我做了一上午的书皮，直到中午12点半才去做饭，一看墨盒三种墨水都要见底了，一旦墨水见底进入空气就麻烦了，我赶快加好墨水。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啊，弟子感动得流泪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为什么说现代观念行为是祸害，作者一言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4日。在现代社会中，人们从小就暴露在各种现代观念中，从家长的言传身教到学校教育，成年后进入社会更是如此，因此自己的思想行为被现代观念所主导，都感觉很正常，不会闻虎色变，更不会处处心惊。然而红银六中共有61首歌，却提到现代观念32次，也就是说几乎半数的歌都在提醒现代观念对人的危害，如现代观念不吉祥，别被现代观念迷住眼，别往现代观念行为上迈，名利情回天时不能待。为何师父要如此反反复复地提醒大法弟子和学员，现代观念行为究竟有哪些表现和根源呢？为什么现代观念会成为回天的阻碍？这个话题很大，我们今天只能简单说几句，作为探讨和思考的一个起点。第一部分，现代观念和传统观念的核心矛盾的对比。现代观念和传统观念的核心矛盾对比，本质上是善与恶的对比。说到回天圆满功成，师父教我们从常人中的好人做起，然后成为更好的人，最后成为超常的好人，同化于宇宙特性的佛、道、神，达成回天的目的。这是人生在世能给自己和家人、他人的最大的善。显然，如果把做常人中的好人当作回天的起点，而不是自诩好人，必须首先知道常人中的好人的标准在哪里，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，然后在不迷航的前提下一步一个脚印的攀登，没有捷径不失不得嘛。而作为起点的常人中的好人，衡量标准是中华5000年儒释道的精华，而不是糟粕组成的道德品质，是真善人价值观在世俗社会的体现。这与中共给几代中国人所灌输的假恶斗体系有着云泥之别。第二部分，为什么现代观念行为是祸害？现代观念并非今天才产生，种子从古代就种下了，只是今天人类社会的水土更适合它疯狂蔓延，它们变化多端，让人防不胜防。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芽生根，从被鄙视、否定、批评，到被个人与社会普遍接受，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。现代观念往往打着自由、权利、自我实现的漂亮旗号，把放纵欲望伪装成了爱自己，把不择手段伪装成了能力强，把安逸享乐伪装成了懂得生活。这种伪装性正是它最危险的地方，让人深受其害，却自以为在走正法正道。现代观念让人随波逐流，陷入名利情的泥潭，最终背离了做人的初衷与回天的终极目标。对想修炼的人来说，祸害还能再比这大吗？第三部分，从善恶效果上区分现代观念和传统观念。要识别和排除现代观念，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传统观念。可以从效果上看，让人保持善念、与人为善的观念都是传统的。传统观念侧重于我在家庭、社会、集体中是否承传了有序的位置与属于本分的责任，我的言行是否符合善，是否符合与人为善这个底线。 而现代观念的效果是让人追求自我，自我中心，思想行为越来越恶，越来越不懂得伤害他人是恶是坏。所以尽管现代观念花样繁多，然而要识别这些毒药癌细胞也并非那么深不可测，毕竟万变不离其宗。比如好逸恶劳、贪图安逸，与之相连的还有靠关系、走捷径、看效果就能识别，他们都是现代观念，因为他们教人懒惰、向恶。与之对照，传统观念讲的是勤能补拙、手勤足快、笨鸟先飞、吃苦是好事，孩子们从小听的是龟兔赛跑这类故事，教导人以谦逊踏实为本分，为人生成功的基石。左传说民生在勤，勤则不愧，强调人必须通过持续努力工作来创造价值，维生立足。传统观念认为勤是立身之本，正如尚书所言天道酬勤，强调人通过自身持续的努力付出来创造价值，才是维持生活立足集体的正路。传统观念还强调克己复礼自律，即反对任由个人的欲望去支配自己和他人的生活，主张克己，克制对名利情的欲望，克制自己贪图享乐的本能，提倡吃苦耐劳，自食其力。传统观念强调的自强，也不是现代观念行为中的虚荣、自我吹嘘、吹嘘吹捧。周易道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指君子常人中的好人，应当效法天道运行的刚健不移，不论环境顺逆，都保持积极向上、永不懈怠的精神，绝非为了个人的欲望而不择手段，包括伤害他人而毫无获罪感，而不明是非、不辨善恶、放纵自己对名利情的饥渴，这反而是现代人失去了文化根基的体现。对在中国大陆生长到成年的人来说，是邪党洗脑灌输的成果，是一种精神残废、文化废品。只有以法为师，真正静下心来去理解真善人这一普世价值的内涵，以及如何用这些内涵，才有可能将今后自己遇到的每件事，特别是矛盾和困苦时，转化为指导和规正自己言行的好事。事实上，正如通往泰山的立斗石阶一样，磨难和吃苦才是人修炼回天的天梯，投其所好、恭维、溺爱、捧杀、不劳而获，这些常人认为的享受，反而是毁人不见血的常见方式。结语：当夜深人静，喧嚣散去，不妨理性地观察一下自己，在某个环境中，我是变得更善、更纯了，还是变得更恶、更狡猾了？是什么观念让我变善呢？又是什么观念让我变恶的？一个人的做人标准和是非选择，只有与他人的行为与利益无关，而不是搅缠在一起。敢于以真善忍作为自己衡量善恶的唯一标准，才能逐渐脱离世俗名利情的控制，自己作为一个人才可能变得纯粹高尚，修炼的路才可能走正走得远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。
罪过，让我思绪飞扬，水向这大海流淌，云朵在随风飘荡，每天太阳升起落下，天地万物谁在执掌，
各位听众朋友，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